那么"感恩"这个词啊，通常我们在字典上就说，定义说，是乐于把得到的好处和感谢呈现出来，并且回馈给他人。那么在圣经当中就说，施比受更有福。那么"感恩"这个词啊，并不是现在才有的。那么在旧约当中，神要以色列人啊要守三大的节期，有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啊，那么在《生命记》当中第十六章就记载着，啊，要提到有祝棚节，实际指的丰收节，实际也是一个感谢丰收。实际是呢，他们在圣经中提出这个节期的时候，他们选在耶和华所选的地方。是让他们实际纪念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神如何带领他们在住在旷野。那么在旧约当中明确了以色列人要守这个节日。因为特别十五节这里说，在申命记十六章十五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所以这里面提到除酵节、七夕节，七夕节就五旬节祝棚节。那么这个是我想一个他们当地人的当地人的小康，这是他们的节日的标志。那么现今的我们在北美感恩节。那么以色列人，刚说以色列人呢，实际呢明确的说，让他们让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祭。他们感谢神带领他们一年的风调雨顺，使大地产出五谷来供应他们生活的所需。那我们在北美，我们知道美国的当时是在1941年设立的。那感恩节的由来呢，也是由一个感恩的事件带出来的。是在当时在中世纪1620年，当时著名的五月花的游轮是他们的帆船满载着不堪忍受当时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信徒们。他们为了自由，信仰上的自由，来到达了美洲，跨过了海洋可是呢，当他们到达那个冬天呢，可以说是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所以呢，当时危急的时刻呢，当地的印第安人就给他们送来了生活的必需品，并且教他们怎么样捕鱼、打猎、耕种南瓜。所以呢，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这些人获救了。也是为了感谢上帝的眷顾，借着印第安人的帮助，他们一同庆祝感恩节。那么后来就延续下来了，是纪念上帝对他们的眷顾。那感恩节在加拿大和美国都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虽然不在同一天，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一个月加拿大是在每年的10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一，美国呢是在11月份的第四个星期四。那么有人会说为什么加拿大感恩节会比南边的美国邻居早呢？一般的说法呢，是因为加拿大在北方，收获的季节比较早，所以在收获的季节举行 这个感谢上帝的仪式。那仪式呢，世界啊不同的民族都不约而同的传统，所以叫欧洲是在历史上的一直有这个感恩的季节。农民们在秋季进行庆祝，感谢神在这一年里赐予的丰收和充足的食物。啊，那么加拿大呢？啊，的感恩节应该是记载着由当时的探险家啊，秋天的农作物成熟的时候，所以呢，加拿大的感恩节就定在这个丰收的季节，感谢神啊，赐予供应祝福。那刚刚我们读的诗篇啊，103篇，是在大卫所写。有很多的赞美诗，在103篇，整篇呢都是感恩和赞美。所以大卫在这里告诉所有的人，不可忘记上帝的一切恩惠。所以大卫在这里反复的说：“哈，啊，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那从这一句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大卫心中啊有深深的感恩，他思想神的话，思想神所给他所有的恩典，他知道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主宰，他满有慈爱、恩惠、怜悯，他也知道自己的罪的本性容易忘恩，所以他。也提醒自己说不可忘记神一切的恩惠。那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容易忽略上帝恩典的时代，你会常把上帝给予的恩典不当恩典，或者视而不见。在圣经当中也记载着主耶稣曾经医治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当时记载着只有一个人回到他面前感恩。那这一位呢，恰恰是被当时的人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就问，那9个被医治的呢，在哪里呢？这主耶稣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犹太人的忘恩的罪。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诗篇啊103篇1到5节和帖撒罗尼亚前书5章16到18节啊来看我们如何有一个感恩的人生。首先我们思想一个问题。那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最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什么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用一生感谢？我们一年一度有感恩节的纪念，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每一天都是感恩节。那感恩呢，是人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其中包括三部分。意思是知恩啊，就是呢受助者认识到帮助者的心意和所付出的努力。第二呢是感恩，受恩者从内心珍惜这种帮助，并产生感激之情。第三呢是报恩，即将感谢付诸于实际的行动来回应。那可以说这个三者呢是相互衔接，彼此连接，这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知恩是感恩的前提，感恩是报恩的基础，报恩呢就是知恩的必然结果和感恩的最终行动的实现。所以在圣经当中 有许多感恩的故事和感恩的篇章，提醒我们要一生做一个知恩、感恩和报恩的人。那感恩的内容呢，也是涉及到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从我们人生的需要，肉体的需要、肉身的需要，到灵命的需要，都在感恩当中。甚至诗篇当中呢，也有呢咒诅诗，让我们看到一开始，从一个人在所遭受到的境遇当中，由内心发出的苦毒和怨恨，直到呢最终发出感恩和赞美。那今天是感恩节，我们的心要感谢什么呢？那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感恩的人生。刚刚我们读的两处经文都是讲感恩的问题。首先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要感恩。那很多就包括我们以前还没信主，很多人呢就觉得靠我们的努力，我们理所当然会有一个好的结果，靠着自己不需要感谢谁，都是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为什么要感恩呢？在诗篇105篇第一到第五节当中呢，也全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那这首诗呢是庄严华美的赞美诗。那诗人首先就提醒自己要称颂神一切的恩惠。诗人是从内心发出的呼唤，我的心呐，因着里面的感恩的生命结出感恩的结果。那罪人，我们说不认识神的人，或者说我们一般的人健忘，常常会被眼见的一切所吸引，忘记或者看不见神在我们的背后超越一切的作为。神给我们可以有努力的机会，有生命气息，宇宙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需要时常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他是一切的源头。所以诗人大卫呢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的感恩也指出神给有六个恩典。首先呢提到是赦罪之恩，在第三节就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只有赦免的恩赦免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的基石。所以赦免是以色列人经历的第一样的恩典。在创世纪32章记载着金牛犊的事件虽然以色列摩西带领他们出红海他们在旷野当中，当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当等待摩西等待着摩西的时候，山下的以色列人就拜了金牛犊事件。所以以色列人呢当时赤裸裸地表明了他们所做的需要神的赦免。那么在现实当中，每个人都需要被神赦免。神已经应许赦免马上临到任何一个愿意悔改的人身上。所以在诗篇103篇直接第11节也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是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所以以色列呢是神的选民，他们也经历了神的赦免，让诗人大卫更是。那神的恩典是完美的。如果神只赦免我们一部分罪，那我们还是要承受灭亡之苦的罪的。人生最大的悲剧生离死别，每个人要经历分离的痛苦，但十字架的救赎之恩透过十字架的拯救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罪得到完全的赦免。所以我们人生的终极问题是什么呢？是生命的问题，我们与神隔绝，但神透过十字架的拯救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他就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这是需要感恩的。那在第三节说到他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上帝医治的疾病是身心灵全人的疾病。我们离开神当人堕落离开神之后，免不了有很多的疾病和痛苦。那么大卫虽然不是我们所说的或者心理学家，但是他知道神的拯救是全人的拯救，不但是使灵魂苏醒使他身心灵得到医治。那罪呢，让我们与神隔绝，罪使得人的生命被摧残，让人变得软弱无力。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了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的。我来是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那谁是罪人呢？世上没有一个义人。那医治是上帝的恩典，主权在神。我们可能会想，哦，希望得到医治有个疾病如同吃药那会多么简单。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上帝有他的主权，有上帝的方式像C.S. 路易斯堪称写道上帝在我们的欢愉中对我们低语，通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说话，但却在我们的痛苦中大声疾呼。痛苦原来是神的扬声器，我要唤醒充耳不闻的众生是向人讲话。那只要我们在地上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难免就会经历各样身心灵的病痛。只有在天上是完全的医治。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称是安息主怀，完全被医治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所以在启示录说新天新地当中没有痛苦疾病和眼泪，神要擦去一切的眼泪与主相聚在永恒中，这是人子的盼望，这是福音，这是需要感恩的。那在第四节提到说，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 那么大卫在年轻的时候牧羊，在旷野牧羊。我想在那时候，他应当看到过、经历过危险。他赞美上帝啊，上帝救赎他的生命，免受遭害。大卫并没有声称自己会免受这危险的各种的困扰。他的意思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有上帝的守护保护他。现在旧约历史书当中，也叙述了啊，当时的嫉妒大卫的扫罗王，曾经两次试图要杀死大卫，但在他经历了很多的追杀。他一生当中也脱离了这些的被害。当时记者说，主与他同在，耶和华救赎了大卫的生命，免受遭害。说大卫呢，回忆起一生的事件，竟意识到上帝一次一次的保守他的生命，免受遭害。所以他感谢神的保守。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经历了很多的困扰和危险。那么在罗马书当中第8章28节说：“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死亡是因罪而来，罪带给人类最可怕的结局是死亡。但感恩的是神，因神的恩典，他不让人面临这样悲惨的结局。为什么说神啊，当人犯罪之后啊，罪的工价就是死？但因着神的恩典，主在十字架上拯救，亲自替我们死，而且付清了赎价，是我们啊，必死的啊，变作啊不死的，甚至将来有荣耀的身体，就在罗马书啊，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复活。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说基督徒的死已经被耶稣救赎，这是何等的恩典！所以现在为此感恩。那第四节说，他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那冠冕呢？啊，这就是荣耀的象征，成为基督徒的标志。那他以仁爱和慈悲为我们的冠冕，也就是说，基督徒身上要彰显基督的荣美啊，记得在主日学当中用"美字"来做比喻哈，啊，美字羔羊，羔羊的生命显大啊，显大的时候，这个最美的形象就美啊，用耶稣的生命啊，在我身上彰显哈，就这次也是恩典的见证。那么在无论在历史当中，还有圣经的记载当中，属灵的伟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为信心的伟人。特别是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而且呢，神的应许得了福，透过他们，透过以色列的民族，使万邦万族得福。这也是呢，耶稣羔羊的生命的传承。那么现实当中也是基督徒要属结属灵的果子，有属灵的生命，结属灵的果子。那么第5节提到说，他用美物 使你所愿的得以支出。那是它是美物使你满足，或者美物呢，是的，良善、美好是福乐。那人生呢，并不是只有看得见的物质的需要，同时也有需要，还有属灵的需要。这个需要只有神能满足，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世界不会带给这个满足的，世界会带给人有贪婪和无限的愁苦、焦虑和不安的追寻、漂流。满足人心的只有神。所以有个哲学家说，人心像个洞啊，只有神、上帝能填满。人是神所造的，一个人的心里若没有神，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那么在约翰福音用活水做比喻哈，在约翰福音4:14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直涌到永生。那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要得到什么？比如说有钱、权、名、利有了这些仍然还不会满足因为人的贪婪，有一有二有三无休止的追求满足。这传道书让我们看到所罗门所追求的人生体验是空前绝后的。所以前一段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将会一起读传道书，在智慧中读传道书真是我们看到传道书给我们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知道是哈，只有敬畏神才是不虚空的。只有神进入了心里，我们才会真正的满足。好像这里也讲到有更新的生命特别是第五节提到说，使我们如因返老还童。所以大卫用鹰来形容这种更新的生命。那鹰象征着健康、强壮和自由的属天的翱翔。以赛亚书也说如鹰展翅上腾这里提到如鹰返老还童实际可以解释说，更新的像鹰一样那样年轻，比喻的呢，生命的改变像鹰那样有活力。那么鹰到了一定的年龄段呢，就会它会有定期的有将羽毛的退换将新的羽毛长出来，还有它的嘴如何的更换他的力量就恢复，重新得力，不仅会展翅上腾，所以当以赛亚书形容那段如鹰展翅上腾，也形容说奔跑不困倦，行走有力量。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外体虽然随着岁月的摧残逐渐的衰老，但内心是一天心是一天，这表示的新的生命永远不会衰老。神会使我们如鹰返老还童，让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次站立起来，过那在地如在天的生活一个超越的生活 啊，更新，神要更新我，重造，重新塑造，啊，如因返老还童，让我们充满着神更新的生命的力量。说以上的啊，刚刚六个方面哈，啊，提到，啊，有赦免，有医治，有救赎，是关系到生命的问题。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说，人若赚到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物质的东西只是我们肉身的所需，它不能延续我们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当人类选择背逆神的时候，人就出现一个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是罪的代价就是死。这个问题不是任何东西啊，物质东西可以替换来解决的。所以这里面提到说啊，为什么提到是感恩，同时也提到呢神的眷顾啊，有荣耀的冠冕，有满足的喜乐啊，新生命更新啊，如因返老还童啊，这是指的是神的眷顾，他爱我们。那有时呢，爱呢，有时候不是用无法用言语完全的表达的。那十字架啊，十字架的爱来表明。那诗篇19篇第1节所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呢，最终神啊来到这个世上，透过十字架的拯救。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那一刻哈，圣殿里的至圣所的幔子从上至下的裂开，啊，实际也是显明神的爱的伟大。说上礼拜啊，伟川啊讲到的题目是惊天动地的爱情，啊，实际。虽然雅歌啊提到呢，家人啊，良人与佳偶哈 这个爱情，实际的惊天动地的爱是指的神的爱啊，耶稣啊的拯救。那英国作家啊萨克雷亚啊曾经说过，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哭，他也哭，你笑，他也笑。那就是对着镜子看一样哈，那感恩的生活，感恩的人生，啊，生活当中有感恩，生活就会赋予你阳光，啊，灿烂的阳光。如果一味的怨天尤人，啊，最终呢也是一无所有。那讲感恩的人，啊，表明他一颗谦卑的心，而不感恩的人。心中难免会怀着或者骄傲。那感恩的人呢是喜乐的人，不感恩的人呢是苦恼的人。所以这里面讲到大卫大卫的诗篇呢也是提醒我们，我的心呢也要称颂耶和华。要感恩的人生，这也是神的心意。那下一段经文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那短短的三节经文也是说出了基督徒生活的原则。那这里提到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实际上是不是个命令一定要喜乐，但这里是呼吁，呼吁就是如同说，来呀，我们要向三举目，让我们一同来敬拜神，于是他是配得敬拜赞美的。这里是呼吁我们常常喜乐。 不住祷告，凡事谦卑。那不管环境如何，都有喜乐的心。我们知道喜乐不是快乐，不是受环境的影响，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于神。一个不能喜乐的人，一定也会有自我为中心，所以当不满足自我的时候，就很难喜乐。我们曾经认识一个老人家哈，他是从国内过来探亲，帮女儿带孩子，后来来到教会，信主了，但有一次哈，有时候他会跟我们抱怨呢，他说他，他女婿不干家务，他说有时候看在眼里呀，喜乐不起来。记得当时伟川呢就给他一个主意，他说哈，你从另一个角度，你将你的女婿当做你的儿子，你试试看。后来呢，他也明白了，这个问题出在他是因为心疼自己的女儿，但是呢，当他真的换个角度说，将女婿看为他自己的儿子，他不抱怨了。后来他就说，哦，这个方法很好。后来我的女婿改变了。所以呢，圣经当中也教导我们以怎样心态看环境。那同样也说呢，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呢，提醒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这种生活的方式。那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这种是不能离开祷告的，因为神是宇宙万有的统管者，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于他。那祷告呢，如同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的呼吸。生命的呼吸生命不能停止呼吸，所以我们也不能停止祷告。所以呢，就如同我们一日我们一日的三餐，是呢，祷告实际是与神的关系，祷告也是用多种方式。所以有生命的基督徒，你要是看重祷告。我们的生命属于生命的需要，同时这也是我们喜乐生活的基础。那凡事谢恩，无论遭遇苦乐各种的环境顺利和逆和顺利和困难，心存感恩。神也训练我们处丰富处贫穷，神应许他的爱不改变，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那有时候看起来呢，好的事和坏的事凡事谢恩，包括好事和坏事。我认识一个弟兄哈，他呢曾经一次车祸断了三根肋骨。那他呢给朋友打电话，第一句就说本来求救帮忙，那第一句话说，感谢主我只断了三根肋骨，我还可以跟你打电话所以呢，你看他凡事谢恩是可以有一个喜乐生活的秘诀。那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感恩是最关键的部分。如果不通过祷告我们不可能喜乐，不可能喜乐。但如果不是感恩的祷告，还是不能喜乐。所以这三者当中最重要的是感恩的心。如果拥有这样被祝福的生活，必须拥有个前提，就是在基督里。因为这里说哈，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其实这个世界我们说分两类人， 两种啊，一个是呢，在基督里的人或基督外的人。在基督里的人可以有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人生。那在基督外的人不会有这样感恩的人生。那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好像没什么特别，日复日一日，年复一年，时间也过得很快，平淡平凡，但有神的看顾。那这幅画呢，夏尔丹的画哈，餐前的祷告看起来很平常，但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每日习以为常的非常平常的事情感恩，有阳光，有微风，有雨水，有收成，有音乐，有好的文章，有许多人辛苦的工作，有努力的研究，也有他人的服务，每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其实都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活得更有意义。那么在疫情我们也体会到那种没有疫情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那很多人也习惯了为了惊心动魄的神迹感谢神。其实最大的神迹也是创造一切万有至高的神，也是进入卑微的你和我生命之中。这份爱是最大的神迹。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应当为每一天神同在的日子感恩。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工作当中灵感会有力量，甚至在病中或意外中有友情，在困境当中神也借着不同的人的帮助，我从病中得到医治，朋友的关爱都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都经历过别人的帮助使我们不至于受困于危难之中，反而感觉到爱的温暖。很多我们以为平常的事情，其实就是神莫大的恩典。那么在我的生活当中是时常经历着就是周围的人弟兄姐妹们的关爱和帮助彼此的相爱那刚刚读的诗篇103篇那提到要向神感恩。那大卫说，我的心你要赞美耶和华。那在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当中呢心肠肺腑心都是一个代表，是代表一个整个的人。所以呢感恩呢也就是说全心全人向主献上感恩和敬拜。尽心尽力尽意尽心爱主你的神诫命最大的诫命。爱神爱人那大卫呢向神感恩从心发出的他不愿意自己的感恩他不是留在于外在的形式，不是刻板的，不是死气沉沉的，他要求自己向神发出的乃是从内心处的全人投入的感谢和颂赞，因为他从神那里蒙了一切的恩惠。我们需要省察我们对神的感恩颂赞是不是全人的投入，我们 查考啊，读经啊，灵修，我们有没有爱慕的心？我心灵的感动，我们为教会的事啊来侍奉，是不是全心？我们常常祈求，就是啊，也会很有很少感恩，会不会有这个情形？我们的感恩是不是从心发出的？啊，所以这个里说，凡在我里面哈。就罗马书12章第一节提醒我们说，啊，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啊，这是讲到因为神的救恩，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以当啊为神而活啊，理所当然这个哈。那凡事谢恩啊，神是我们的保护。那有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挫折和逆境的时候，同样需要感恩，感谢神。因为我们相信，任何事情如果神不允许，绝不会临到我们。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神是掌管着一切。那么，目前的疫情啊，真是也带给世人、带给世界啊，是很多的啊忧虑和忧愁和担心。那么，同样的，我想在约伯当中哈，在约伯记当中记载了约伯啊，他所经历的。那约伯遭受打击之后，啊，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想这里呢，啊，想到自己的本相乃是尘土，啊，这一切啊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财富，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么对眼下的啊疫情啊或者天灾人祸，许多人就说，这有什么值得感恩的呢？尤其碰到失业、疾病那等等艰难的时候，有人质疑，无法感恩。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可是在他里面有平安。我们会有困境和难题，无人能免于忧伤与痛苦，没有人能一帆风顺的过一生。人生有时候会遇到一连串的困难，你刚解决了一个，另一个又接踵而来。但神的应许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当你心碎，觉得被弃，走投无路，痛苦的时候，就转向神。在受苦当中，也学会诚实、真挚、恳切的向神祷告。那英国一个历史学家啊，他是用这句话说哈，这世上所有的逆境，都是要给你撞开属灵经历的门。那人生啊，会经历啊，耶稣在世所经历的，包括孤独、诱惑、压力、批评、还有拒绝等等。神的计划总是美好的，神解决人的困境的方法，解决罪，是耶稣的替代。那哥林多后书第1章4节说， 我们一切的患难，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对，面对十字架刑罚，他说成了，不是沮丧的说完了，说这是人类苦难高峰中说出了震天动地的话语，成了。这保罗这里说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所定的旨意。那感恩的心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的标记和试金石啊。当我们突破了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当我们认识神啊越来越深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恩典多么奇妙的话，我们的感恩就从心里发出。我想这也是圣经啊，有个人写的啊，关于感谢神啊这一系列哈。啊，为软弱感谢神，因为他是学会体恤别人的基础啊，为失败感谢神，因为他是迈向将来成功的踏脚石啊，为疾病感谢神，因为他是人生乐章中美丽的休止符，为苦难感谢神。因为他是熬炼美丽品德的展颜所啊，为创伤感谢神，他是经历属天医治的通行证，为困难感谢神，他是驱使人依靠上帝的催化剂，为逆境感谢神，与他启动内在的潜能的激素，为贫穷感谢神，因为他是引发追求属灵丰富的动力，为挫折感谢神，因为他是培养谦卑品德的温室啊，凡事感恩啊，学会感恩。我想刚刚天天姊妹之前也带我们唱感谢神一首诗歌啊，也都是对我们很多的提醒。啊，所以呢，那又有一个基督徒啊，叫威廉啊，威廉啊，威廉劳啊，他说过这句话啊。说通往幸福及完美的最近或者最稳妥的捷径，就是为自己定下一条原则，就是呢凡事献上感谢赞美神。若你为任何发生在你身上不顺利的事情感谢神并赞美神，他就将它变为属天的祝福。那么诗篇在100篇第四节第五节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那在希伯来书呢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永远是一样。那么这里有一个记载着施布真一个遇到的一个事情他曾经呢跟一个朋友在一个农场当中散步走在农场当中呢看到农场中立个一个风向牌指示牌，风向随着风向的吹转就转动说这个风向牌上面呢写着神是爱。他就对着周围旁边朋友说，哦，这放在这儿好像不太好吧神的爱这样是难道随着风的吹动风向改变会改变吗他的朋友接过来说，哦你理解错了这个风向牌是提醒我们，无论这风哪个方向吹，神是爱，是不改变的。所以这里提到诗人大卫说，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有怜悯，有赦免，有慈爱， 有眷顾，在我们今天。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说啊，来到他的面前，要赞美他。那真正感恩的人啊，要学习是吧？为主摆上，在生活当中靠主得胜，啊，这也是应当是一个感恩的人生。那么一开始提到耶稣所医治的大麻风的病人当中，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会来谢恩，为什么呢？感恩的心是和对自己的认识有极大的关系。以色列人啊，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理当得到医治。假如得不着医治，就会怨声载道。就算得了医治，也不会感恩。那撒玛利亚人是被轻视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有资格，不配接受神的恩典。现在蒙了医治，经验到是意外的祝福。所以回来感恩。那么骄傲、自以为意的人很难心存感恩，心中谦卑的人是心存感恩的人，他生命才有更丰盛和成熟。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说：“啊，指的耶稣哈，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样经就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说。而当我们承认自己的需要，我们需要上帝眷顾和保守，并且他要教导我们，来引导我们。那么人生的旅程啊，就像行程一样，不但在飞机上的啊客人啊，坐飞机的旅客啊，要凭着信心啊，不但呢，飞行员啊，也要听着啊指挥塔。无论起飞降落，听着指挥塔的指示，按着他的行程。那么，上帝是掌管着一切。那么，诗篇103篇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神的恩惠和怜悯。虽然我们在这世上会有很多的挫折和困难。啊，特别是在我们在目前这个疫情当中，那么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让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那大卫赞美神，他因上帝的名而感谢，因为神有宽恕，有医治，有保护，有供应，使我们能够从他在他的里面有满足，被更新。也愿我们可以效法大卫的感恩，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内心发出赞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从心里发出感恩，我们的人生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生。好，让我们大家来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的心。